好，那我们接着请看最后的五个譬喻啊。我们请看176页。那这五喻呢，五个譬喻呢，是在说明心贪五欲的过失。第一个是心常贪色，那这边的色就是色境，这有形色跟显色。如果在注脚472里面有提到，显色呢就是颜色的，我们一般在论上，我居色论上提到就是青黄赤白是主要的。那这些颜色在混合搭配可以生出很多种颜色，主要是青黄赤白。那形色就是形状啦，像长短高低啊，方圆正不正等等。那可是这边的所谓的贪色比较强调是男女之色，导师就说嘛，这边接着看到所谓的贪心欲啊，贪欲心比较兴盛的时候，就像飞蛾自投我一样，死都不顾，死活都不顾了。那我们台语有一句话应该诸位有听过嘛，爱丢卡三气，对吧，爱丢卡三气。这个有时候我们没有很仔细去思维的时候，就讲爱丢卡三气，就爱到深处呢，死无怨尤。这个就是怎么说，这个很有时候就是很盲目了。有人说是爱情是盲目的，好像也是如此。好，所以这边讲的是心常贪色，尤其是男女之色。那导师在佛法概论有提到这个生死轮回的根源呢，无明跟贪爱嘛，所以这个是让我们要去注意，要去知道了。那其他文章其他书里面也有提到所谓的男女之间的这种所谓男女之间的情事，这种并不是不见得是生死轮回的根本，所以它跟贪爱不太一样的意思啦，就是说男女之事它不见得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可是它会妨碍修道。所以经上比较常都说到比较多的说法是，就声闻的修道次第来说，在家的菩萨修道三果，自然而然他就离欲嘛，他就会要么出家嘛，要么就是离开这种夫妻关系，因为他进修就是要证四果阿罗汉的话，基本上是要出家的。比较多的说法，当然有一说，可是比较多的说法就在家菩萨最多证三果。好，接着我们来看第21个，贪声音，像音乐唱歌，那听到这样的声音心里就舒畅，就像从军久的就习惯听到这个打胜仗的这种声音，鼓音，这是古代的。那现在有些我们在说佛教的梵拜嘛，梵拜就梵是清净的意思，梵天的声音，有些法师也是唱得很让人家听起来很舒服了，所以也是一种接引众生的一种方法方便。所以有些人真的是他唱起来让人家会升起那种清净的想法，甚至心会宁静的。你们知道诸位应该多少有听过了这种所谓的佛教的这种梵拜。好，我们接着看22，心贪香。所以香这边解释是好香、恶香还有平等香种正。那我们俗话也说嘛，如入鲍鱼之室，久而不其臭，就是习惯了，所以闻到这个臭，臭到习惯了，就会越臭越过瘾。这个有点像我们在说那个臭豆腐了，有些人很习惯，有些人受不了。我们有认识一些国外的法师啊，就是韩国、越南、缅甸，很多法师来台湾一开始接触这个所谓的臭豆腐受不了，可是等他习惯了之后反而很喜欢呢，这个也是如这边所说的类似的，习惯的时候反而就会不认为它是臭了。那这边的譬喻是像猪了，喜欢卧在这个不净物当中。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荧幕这边，我们看导师在 大圣广武论论里面所提到，就是好相、恶相跟平等相。那导师这边的解释，就是在大圣广武运论讲记里面的解释，就是说闻到这个香气会让我们身心顺意，帮助我们身心。那这边他举个例子，就像有病的时候吸氧气筒，身体会更好，所以这个时候所吸到就是好香了，对身体是有益处的。那相反的就是恶香嘛，像空气污染或者是毒气啊等等，对我们身体有害的，这就是恶相。那平等相呢，它这边的解释是说对我们身体无损无益，没有损害也没有争议的，这个叫平等相。好，那我们再看为这个讲义的176页，是一个汤味，味道的味的。那导师这边举的一个譬喻，这个譬喻我稍微看了一下，大致上是跟注脚474，就是177页，注脚474这个龙树自论里面的是相近的。这故事讲的是什么呢？在176页的倒数第四行提到是国王有一个小女儿，国王的园里在游玩，经过一棵大树，他看到一个不曾看到的果实，就叫那个工人，他的仆人捡来给他吃。那吃完之后很喜欢。那这果实从哪里来？他们经过他的研究，事实上就是这个大树上面有鸟巢，那一定是这个老鸟、大鸟来喂小鸟的。那在飞从远处飞来的时候，被他鸟巢的时候不小心掉下来。他们知道这个之后呢，他就每天呢，这个工人每天就是趴或是埋伏在这个树上，就等那个老鸟或是大鸟，然后拿那个小的要给拿这个果实要给小鸟的时候，就从中把它夺回了的，来来回回好几次。那这个鸟就不高兴了嘛，所以他就有一次呢就捡了一个毒果来，这个在177页的。那他衔了一个毒果来，那这个工人一样还是把这个果实就拿给了王女，结果吃了就死了嘛。好，这个是在譬喻说，有时候我们贪味，它这个味道事实上过患很大了。在我们水忏啊或是其他的忏文里面都提到，就舌不过三寸的，就是说我们的舌头上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味觉，我们当然苦涩啦、辛辣啦、甜，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可是再细一点的可能就不是很清楚。而且我们吃进去，就是我们在咀嚼的时候可以知道味道，吃的肠子里面，食道肠子里面基本上你没有感觉味道的。所以在忏文当中常会说舌不过三寸，那到底要执着些什么呢？好，这边是讲是贪味道的这个味。那接着最后一个是心贪，常常贪触，触就有所谓的轻啊、软、合意的触，就像苍蝇呢喜欢贪油的逆滑一样，那最后会死在油中。那这个触觉的触啊，导师在佛法概论也有提到，有可意触、不可意触。可是有时候这种不可意触啊，反而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帮助的。比方我们给人家按摩，啊，你一般说你呢，酸者不通者，通则不痛啊，不通则痛。所以有时候被按到很痛，表示你这个有这个血或者你的气不通之类的。所以这种不可意触，因为你被按的时候是不是很痛啊？就是你不通嘛，可是按完是不是很舒服？这个就是不可意，虽然是不可意触，可是有时候对我们身体是有帮助。或者是说运动，那除了比较剧烈或者运动伤害之外，适当的运动造成身体的疲惫，事实上也是帮助，这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所以这种可意触、不可意触，我觉得也并非是决然的， 就是说不可一处不见得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不过这边所讲的我们人的习惯呢，就是贪这种可一处了。我们俗话也说嘛，柿子挑软的吃，基本上这种习惯算是天性吧，或者我们这种习惯，我们自然而然从生长背景，从我们的经验去累积的这种过程，我们就会认为是这个对我们是有帮助。可是这种所谓的轻啊软啊，这种合意处啊，合意处实际上不见得啦，不见得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好，这边的小节来说明这五个欲呢，是来说明贪五欲的过失。那前面呢，前面我们在用猿猴猴子的时候是在讲贪六欲的过失，那这边是进一步在细分五欲。那这个事实上这样整个看起来，如果我们再来看为这一个文，事实上觉得也蛮有趣的。在171页的那个四注脚的四六一，大圣本身心地观经，那上次我们有提到了，这边譬喻大致上可以看起来是六个喻的，26个譬喻的。所以他这边事实上比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趣的地方是哪里，像那个22呢，21是讲是心如大鼓起斗战鼓，那22呢，22我讲22就是那中瓜符上标的22，有找到吗？有吗？在注脚461那个中瓜符有个22，心如飞蛾爱灯色，那就这个跟我们前面那个有点就还蛮一致的飞蛾。那23呢，心如野鹿竹甲生骨，所以它的贪声它是用这个啦声音的声啦，这个如果我们稍微对一下实际上也是蛮有趣的。那我们在176页的21声贪声音是听，喜欢听那个战胜的鼓音，打胜仗那个打鼓的声音的鼓音。然后我们再看回这个在24呢，心如群猪乐杂会鼓，那25心如中风，中风不是那个中风的，就是说很多风，心如中风急密未固的，这个也它这个味道的味实际上也跟我们这边还蛮有趣的跟互相参照，因为我们经文上是说喜欢吃美食嘛。那26呢，心如醉象单这个聘处故，这个聘呢是让这个母跟聘就是 per-e-n 聘，就是雌性的动物的意思的这个聘。所以它的譬喻上虽然好像也有讲到所谓的色声香味触，可是它的譬喻都不太一致这是蛮有趣的，可以互相参考一下。好，那我们呢请看177页。那这边呢这边就是根二啦，如果你看那个贯科根二这边就是无性即性无为相，性一就是无为相，177页。那这个呢等一下会看到说事实上直接接的所谓的心，就是根一的心一约生一观心无性，这个事实上这个经文上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了，等一下再来跟诸位看。好，我们请看177页这边，那一样我们来一起念一下这个经文。如是迦摄，求是心相而不可得，若不可得，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过去未来现在，则出三世，若出三世，非有非无，若非有非无，即是不起，若不起者，即是无性，若无性者，即是无生， 若无生者，即是无灭；若无灭者，则无所离；若无所离者，则无来无去，无退无生。若无来无去，无退无生，则无行业；若无行业，则是无为。哦，所以他从求心相不可得来说啊，他就不是三世啊，不是三世，就非所谓的那种有为法，有为法就有无的嘛，所以他稍微有无，那没有有无就没有所谓生起消失，那没有生起灭就是无自性嘛，那就无生啊，无生无灭，那所以最后呢就是无为了哈。那这段文讲的就是无为，从求心相不可得开始观嘛，一步一步观。好，所以导师在科判上，我们看科判心一是无为相的。好，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现在要说到是无性即性，就是无自性，就是诸法的本性，可以这么理解。那依经文来看，这是直陈前文生意观心无性，那我们可以翻一下了，可以翻到165页。为了帮助大家的记忆呢，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一样练一下了哈。那上次我也是有练过了哈，就是说从生意观心无性这段文，事实上可以直接接到我们刚刚所练的这个文。那我来练一下这一段哈，165这边啊。菩萨如是求心，何等是心？若贪欲也，若嗔恚也，若愚痴也，若过去、未来、现在也。若心过去，即是即灭；若心未来，未生未至；若心现在，则无有住。是心非内非外，亦非中间。是心无色、无形、无对、无事、无知、无住、无处。如是心者，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不以见、不听见、不当见。若一切佛过去来今而所不见，云何当有？但以颠倒想故，心生诸法种种差别。是心如幻，以意想分别故，起种种业，受种种身。那导师的解释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刚说的24个譬喻可以不用说了，直接接这个文事实上也是蛮一致的。所以我们看177页，导师说从经文来看是直陈前文，就是刚刚我念的那一段文是直接接在这里，还是可以通的了。所以空跟无性一般总是认为呢是否定的，是没有的。我们的想法总是认为法有些应该是有啦，所以有其所有真，所以真如实相是应该真实有的。这个有点是当然不用直接说是唯识的观点，可是我们刚前面有在深深中观有提到嘛，他们的空性原成实性是空所显，这个是必须要有的，而且是圣义地上有。那我们接着看倒数第二行，就是177页倒数第二行。如来的方便开示是从空无自性中来显示法性，空无自性显示法性。这法性呢，就梵文的语词叫 Dhammata， Dhammata， 就是法的，你可以这个塔有点是英文的那种状态性质。那这个法性有时候在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像大品经，他可能就是把它翻成所谓的诸法实相。所以我们在说诸法实相法性，有时候是同义语，就是这个意思的。所以从空无自性来显示法的本质法性嘛。所以导师这边又解用基的般若经说，般若经何谓诸法自性，一切法自性不可得，就是一切法的自性，就是一切法无自性，视为一切法一切诸法的自性。这边自性当然我们之前有就在那个僧伽经讲记提到这个性这个概念，所以这个经上般若经或是龙树论的自性，它并不是在讲一个存在不变的那个主体。好，我们接着看178页。 所以他是以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无自性为法性。那换句话说呢，为什么称为凡夫？为什么是在无止境的轮回呢？就是在这个一切法就认为是只有自性，对于一切法就面对的人事物山河大地都认为是有的，而且是只真实不变的实在有，只有自性嘛，所以法性不显，所以这边的所谓的诸法实相就没办法显现，因为我们认为它是有嘛，所以我们老师有个语词叫触成爱，触啦，就接触到什么就会成为障碍，并不是说什么处处无碍，实际上就处处成爱。所以因为有执行执这个所谓的一切法有，所以这个法性我们就没办法看到或者体验到所谓的诸法实性，就是无自性了。唯有通达一切无自性，一切不可得。那类似禅宗所说的说是一物即不众，这才开显的，才说明了一切法的自性。就是一切法自性是什么，就像就是自性不可得或者无自性了。所以无性为自性是有它的深深的意涵，如在这个无性外别求自性，那无性跟自性就相对立，就失去如来说法的三角方便。等于说老师用有言无义，等于说了就白话一点，就是说等于白说了，跟你说那么多，结果你还认为说有一个东西是存在这个所谓的世间法之外，有别有一个所谓的无性，或者别有一个自性。这个有点像，如果我们套用这个唯识的诠释来说了，就是有点像体验到所谓的二空不显嘛。二空不显的时候有一个空性在，二空所显性，它的原成实性。好，那这一部经显示法性，充分的表达这个道理，就是无性啊，无自性，或是自性不可得这个道理。接下来又分两节，如果我们看科办就很清楚了。导师在这边的诠释就是，如来成前文，观心不可得，就是我刚念的那边，165那边，165那边说观心不可得，所以又进一步跟迦叶讲，如是迦叶嘛，从上面所说的三毒门、三思门、三处门、三毒，可以稍微附注一下页码，从就讲义的165到166，这边讲的就是从心的本质，它到底是善恶无忌嘛，可是从三毒去发现心，它比较是从心是恶性这个角度去说，所以心等于贪吗？心等于嗔吗？心等于痴吗？就是我刚所说的，就是从三毒门去观察。那三识就过去、现在、未来。三处就是说，这个心是在我们的这个五蕴身里面、外面还是在中间？那用种种的方便来观察，知道这个心相不可得。不但是凡夫观察不可得，三世诸佛这样的究竟圆满的佛呢，要求这个心相也是不可得的。所以可见诸法的真实法界实相是如此，并非是颠倒，所以心相不可得，心无自性。那说心呢毕竟不可得的话呢，就不是过去法，那也不是现在法，也不是未来法。那如果不是过去、现在、未来，就出三世，那就超越时间了齁。这个上可以看前面齁 ,166 到167这三十门了齁。三十门求这边齁。那出三世没有时间相，就没有所谓的有跟无了齁。那导师在178页的齁最后一行有提到，有呢就是因缘和合而有。那因缘和而有就是所谓的世俗有，世俗有就是它没有一个固定不败啊、固定不变的一个体或者一个自性在嘛。既然是因缘而有，一定有时间相可说。既然不落入时间相呢，我们请看179页。 那就不能说是有。那超越的有，实际上也就超越的无了哈。有无实际上是相对来说了哈。待有而成无，约时间说，或约空间说，或约对他说，就观待他人而说嘛哈。别人有钱，我没钱，那、啊、这不是跟人家比才知道有跟没有哈，就是类似这种概念的哈。或者是自己的身份地位，实际上都是相对来说了哈。别人比较有成就，我们比较没成就，这个都是相对而说，它没有一个绝对嘛。我们一般说那个富不过三代嘛，就是说有钱的人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的运用，他可能传了三代就没有钱，就是穷人了。那假设超越的所谓有无啊，就是非有非无嘛，哈。那跟一般我们在说的哈，跟这边导师这边有一点啊，反过来说了哈，如非有也就非无，例如一项就没有的牛角、兔角等，也绝不会说，也绝不会说啊，兔角没有了。这意思是说，是这个意思是什么？这边有点是绕了一下了哈。我们说没有牛角，没有兔角，它并不是真实的没有，只是这时候没有，是相对来说嘛，所以跟兔角的完全没有是这不一样的概念，这是不一样的概念。所以我们接着看导师最后一句话，就是有跟无是认知上根本的概念，那如果讲非有非无呢，就不落入意识，也不落言权，就是没办法用语言文字去描述。所以他在讲所谓的诸法实相非有非无，或是无为非有非无，它并不是像那种龟毛兔角是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是超越所谓的有跟无。所以我们一般说，以前的人有在卖所谓的牛的角，或是犀牛角很珍贵嘛，象的牙也很珍贵，可能现在保育法来说不行这么样贩卖，所以说没有。可是他到底有没有？他还是有了哈。所以这时候讲的这个牛角、兔角，它是相对来说有跟没有，跟绝对没有的这种，我说鹿角了哈，牛角跟鹿角是相对的有没有？可是完全没有的兔角，就是兔子长角目前没有了，以后不知道这科技有没有可能，那基因突变啊，至少现在是没有这种，所以在超越。诸法实相超越有无，并不是像龟毛兔角是完全没有的那种概念，并不是这个概念，它是超越所谓的有无，超越的时间相，超越的相对相待，就是相对。好，我们接着看，它是一步一步，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从超越三世嘛，超越三世就超越的时间相，超越时间相就超越的有无。那这边有讲，我们看人事，科判人事这边，如来从超越时间超越有无，进一步说非有非无，就是不起。起呢，在想起是从没有到有，叫升起嘛，有点像升起的概念，本来没有手机，现在有手机，这就从起的概念。从不是所知成为所知也是如此嘛，这个有点像手机这个概念一样的齁。如果你以后呢，以后发展到什么阶段，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以前有什么叫 BB code 这种概念吧，应该不太可能会知道了齁。应该就是如此的齁。齁，可是如果我们有经过那个阶段，我们就知道齁，从没有到有，乃至有又到没有嘛齁。假设有无都不可说了，那有什么？还有什么起吗？导师在解释这个起的哈。若是不起哦，若是没有升起哦，就是无性哦。无性就是没有自信哦。假如有自信，就有现起的可能。那毕竟不起，那就是极无自信。极就是极致啊，最高点哦。就是如果你另外一个语词就是毕竟空了哈，毕竟空了哈，就是毕竟空。好，我们接着看解释哦。 若无性呢，就无生。那我们在说，经上说，若说缘生啊，即无生嘛，哈，世中无有生的自性。再讲缘生，就是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明啊，就是说，事实上生是因缘生的哈，因缘生讲的就是无生。这等于是什么意思？就是等于说，世俗有，我们就知道它是毕竟空嘛。所以世俗而呈现的现象，我们知道它就是不生不灭，就是这边所生的无生的。所以他接下来就会讲，若无生性，就是无灭，没有生怎么有灭？所以它事实上它没有一个实在的生。原生就是条件而有生起，那既然条件而有，它就是不是固定不变的自性生，那就是无生嘛，无自性生嘛。好，这边讲到无生就无灭，那无灭呢就无所离，就不用什么离嘛。我们有被什么烦恼沾染的，被什么系缚，我们才要远离，才要处理。既然都没有所谓的灭，没有实在的烦恼灭，那也没有所谓要去断烦恼，这个实在的烦恼要去断。所以在不生不灭当中也没有什么可离的。既然无所离，那就无来无去，无退无生。那无来无去是从死生往来，就是死来死又生，生来又死，这样子来说的。那无来无去就是生来死去都不可说，这边不可说是从圣义地来说了，超越语言的诠释。在圣义地上，你所谓的不管是烦恼啦，不管你生死轮回，这种烦恼菩提，这虽然世俗上这两个是相对而有的，在圣义地上你没办法用语言文字去描述它，因为你在观实相的当下超越所谓的言诠啊，语言文字的诠述，甚至你心上也不会去描述，你只有观这个所谓体证这个实相的当下，这时候我们常说什么心行处灭嘛，言语道断嘛，就是这个阶段。所以他这边都在讲的所谓的这种无为相，或者这种生义地相。好，那无退无生，从善恶得失的不可说，退呢是得到又失去，就像世间的禅定或者世间的智慧。那世间的智慧我们也有说过，这个文思修嘛，文思修证，结果我们还没有证到这个所谓的无漏慧之前，我们听闻过的法久而久之我们会忘记，突然间以前听过所谓的四圣谛啊、八正道，可是你太久没有接触也会忘记。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种经验，我以前有遇到一个佛友，以前听很多可是突然间有一阵子没有摸这种佛教道理，虽然我们很熟悉，突然间你会这个是在讲什么，就是这样子。所以要得到所谓的无漏的现证慧，那我们才不会退失的。所以这边举例的像世间的禅定啊、智慧都会退失，这叫退的，得到了又失去叫退，或者善恶业有尽嘛，这个所以叫这个也像退，就是说果报受完了，你的果不管你是做善得乐果，做恶得苦果，它总是有停止作用的那一天嘛，就是尽嘛。那什么是生呢？生是没有而得到的，所以导师这边的诠释就退跟生是这样子诠释。那既然是我们接着看，既然无来无去，就没有所谓的实在的生死流转轮回，那也没有实在的退跟生，就是没有实在你实在的退啊，实在得到所谓的那种无漏智的话，那就没有所谓的行业。行业这两个概念有时候是还蛮相近的啦，业就是动作是业，那行是牵流造作，这有时候是蛮相近的。所以一切呢无来无去无得无失，就没有所谓的造作可说嘛，就没有所谓的行业可说。那无行业呢就超越所谓的有为法，那就是无为。那 有为法是业烦恼所做所成的。我们常说因为有无明嘛，所以我们做出的行为就会跟烦恼相应，就惑业苦嘛，一直如圆一个圆圈这样一直轮回轮回。所以有为法就是如此，所以有为法是业烦恼所做的，有生有灭，所以三世流转不止。那假设没有行业，那就没有业烦恼就不起。那生灭所不得的这个无为，就是你可以止息的烦恼，那你所做的行为就不跟烦恼相应，那自然而然就可以体证到所谓的这种无为法，或者不生不灭那种状态。你可以说这个状态就是亲证诸法实相的那个当下，或者就是诸法实相的那个，就是诸法的实相了，不生不灭。好，我们来看小节最后一行179页，大小圣论师虽成立多种无为，但如来对无为事实上是对有为而说无为，它的本意是如此，就像本经上说的，相对来说了。好，我们接着来看所以从这一段观心不可得在辗转显示现证的无为法，所以导师这边呢事实上也是就我刚所说的，他事实上他并不需要再讲说用24个譬喻来说明这个世俗的分别心啊，或者是说心的这种虚妄分别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的482。在180页这边刮补一稍微来看一下。导师在性功学探源这边提到206页。无为法大众分别说细说了很多，所以这两个是两个，并不是一个，就是大众细跟分别说细。有时候导师的书很常提到是大众分别说细，实际上它是两个系统，大众细跟分别说细。不过这两个系跟所谓的大圣的兴起很有关系，就是在印度的东南部，像龙树这边的就是大圣系的，从大众部嘛，一开始这个为什么会分为两部呢？实际上就是如果从印度佛教史来看呢，就是在佛灭百年嘛，那比丘就是在讨论十件事到底是是法还是非法的问题。虽然讨论完并没有马上分裂，可是至少已经分为东西两部了，东部就是所谓的大众青年这一部，那西部就是上座，就是比较耆老比较长老级，那这边东部的这些人就慢慢的往南移，当然东南部这边就所谓的大众系的这个划区，那这边有所谓的大圣经出现，那西部嘛，那西部之后这边就分很多了，往西北印的，还有在西部这边又分的分别说里面又其中一支又到所谓的斯里兰卡，这是分别说系，那其他的分别说系又到西南这边，所以这两个大众系分别说系呢跟大圣的发展或是大圣佛教的兴起很有关系的，虽然有些说法是比较一致，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有这个概念，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文。所以有为法在大众分别说系说了很多，那说一切有性它是讲三个，那从安立的意义不同分几类说明。那有部呢它是建立则灭非则灭虚空三种无为，他认为虚空也是一种无为啦。那有部也是算是就是三世时有法体恒存，他认为这个法的体是存在的。则灭呢就是用智慧减则去灭除烦恼，这个叫则灭。非则灭他有个有一句话叫圆缺不生啊，圆缺不生说没有圆的，没有这个圆的话你就不会生了，就不会再升起这个烦恼。举例啦，你非常清楚这个毒品的厉害，所以你毒品对你而言它不会起作用，这个叫非则灭，圆缺不生，就没有缘了。你跟它对你而言就不会升起欲望也好，或是升起你要去 得到他的也好，所以这个叫非择灭。择灭就是用智慧的简别来断除烦恼的，这叫择灭。讲的就是涅槃啦，涅槃择灭跟非择灭，虚空三种无为。那我们在说些有部在讲那个三世持有法理恒存，所以他会把烦恼分析得很细，在见到修道了，见到大概98时，那在修道10个等于108，那他会去分嘛，三界五部嘛，那个欲界、色界、无色界，那去细分，那可能就是你断了欲界的贪嗔之类的，他就会有种概念啊，就有一种说法是说，我断了欲界的贪，我得到一个择灭，得到一个涅槃。他们有点是这种类似的概念，去把它量化，所以虽然是分这三个无为，可是它的择灭是让，如果你还真的细分每个烦断一个烦恼的一个择灭，那基本上它很多啦，如果是这么说的话。不然这边大约先知道，就是有部有三种无为，就是择灭、非择灭还有虚空。那在阿含，我们接着看，在阿含经中只说到爱尽离欲离系所得的诸法不生的择灭无为，就是涅槃嘛。那其他无为呢，在根本圣教中是没有找到根据。不过阿含所说的无为的定义是什么？不生不灭。那用这样的定义去说，那刚刚所说的也可以说是无为。所以无为法在佛法的不管是诠释上，在那传承上慢慢就多了起来。所以有部的三种无为是反而是比较早期的。那所以择灭跟非择灭是各学派所共许的。那大众系，我们看瓜谱里面呢，大众系还有分别说系的化地部，实际上他们有立九种无为，那九种无为都包含这三个，就是刚刚所说的择灭、非择灭还有虚空。那舍利佛、毗昙还有暗达罗学派呢的九种无为是只有择灭跟非择灭，等于说他没有立虚空了。那这个有兴趣呢，事实上俱舍论那边也会提到一些，那或者是一部中龙论的，一部中龙论里面也会提到。好，那我们来看为本文180页的本文，我们刚讲的是无为相啦，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贯科是个非常好的，有时候我们只是看这样解释经文，有时候会迷失在这个不能说迷失啊，就会沉浸在这个导师的诠释上觉得很好，可是有时候我们可以借由这个贯科来辅助。我们刚刚讲的是无为相，就无为有什么样的特征，它从所谓的非三世，非三世就不落时间，不落时间就超越所谓的有无，有无之后就不生不灭等等，所以这些是无为相的描述。那接着是在说明的是心二，就是圣性相，圣者的特质。那在圣性相里面呢，又分为一个泯诸相，去除了种种相，人二呢是显净德，清净的功德。好，那我们这边一样，第一次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若无为者，则是一切诸圣根本，世中无有此界，亦无破界。若无此界破界界者，是则无形亦无非形。若无有形无非形者，是则无心无心术法。若无有心心术法者，则无有业，亦无业报。若无有业，无业报者，则无苦乐。若无苦乐，即是圣性。世中无业，无起业者，无有身业，亦无口业，亦无意业。世中无有上中下差别。所以他这边，他的导向是从持戒来说啦，就是持戒来说，实际上讲的是圣性。那一开始第一句话就是讲了无为者是一切诸圣的根本，那这个 等一下我们看到了，导师会说，就像《金刚经》嘛，一切圣者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一样体证无为法，可是有在《金刚经》里面是有三圣的差别。好，我们来借由导师的诠释来看经文的意思。那以下是根据现证无为而显示圣性，所以前面是在讲无为相嘛，所以接着是要讲这个圣者的性。那先曰泯觉诸相说，就是人一的哈，若科判的泯诸相哈。那总标说，就第一句话嘛，无为法就是一切诸圣三圣圣者的根本。所以无为法本来如此，你可以说是诸法实相哈。那所以只要体证到这样的无为法，就成为圣者。不管是声闻缘觉大力菩萨佛等等哈。离惑证真的叫圣人了哈。那《金刚经》就提到这句话嘛，一切圣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哈。所以离开了无为法，就没有圣人可说。那这当然，这个是在世俗言说上了哈。世俗言说上，它并不是在圣义地，在圣义地上，就是还是没办法描述了，就是你已经亲证当下哈。那有趣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注脚483一样是金刚经这段文那刮佛一注脚483刮佛一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嘛，那刮佛二是菩提留支差不多是一样，一切圣人皆以无为法得名。那真谛玄奘这两个比较多是翻译唯识学者唯识学的这个道理的啦齁。我们来看一下真谛大师他所翻译的是什么，一切圣人皆以无为真如所显现故，一切皆以无为真如所显现那玄奘大师是以诸贤圣普特伽罗，就是普特伽罗人齁，他只是把那个梵文的普特伽拉这个音翻出来齁，皆以无为之所显故齁。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一个齁，他们两个特别有用一个语词所显啊齁。所显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多一点联想，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这个二空所显那个所显齁。这种唯识学者的，那导师在其他的书上有提到就像心经里面齁，如果你看那个应该是在我不是很确定是哪一篇应该是在以佛法研究佛法那里有提到齁，都单单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他有那里有特别举了几段心经的文就是罗什大师跟因为我们比较了解常诵的所谓心经260个字的，这个就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齁。那导师里面有一些他的书里面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找一下，我这边是点出来说事实上在一样这段文他会用所显现所显，这种意涵有点像二空所显这种空性那种概念，有一点点的，所以导师在书上有特别对心经几段文去做说明，我们说唯识学者好像特别重视这种所谓的相，因为相是显现的嘛，所以他们说相有不说性有嘛，说法有自相而不说有法有一个自性的，他们说相有而不说性有，这些都有些隐含着这个唯识的一些唯系的那个不一样。那最后第五个呢是一样是鸠摩罗什大师在翻译这个大品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所提到，得无所有故是佛，得无所有故是阿罗汉、阿那含、须陀洹、斯陀含、须陀洹，一切贤圣皆以得无所有故有名，得无所有。我觉得有这个有时候还蛮有趣的，就是些微的差异的。好，我们再看一下181页这边。那一样接这个一切圣者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或者皆以无为法而得名 那接着导师又说，我们看一下181页这边，诸贤圣者所显现的无为法是没有所谓的时空相，就超越了时间空间。那既然超越所谓的时空，那也没有人所，也没有心跟境，有没有？就是人观的心所观的境，然后明眼，明眼就是不管是明指或是他所指涉内涵。当我们在说男人、女人，或者我们在说某个概念的时候，比方肚子饿的这个饿的概念，它实际上都有它背后的意涵嘛，至少我们所认为的，我们所知道，就中文上是这样。所以他这边所讲的就是相对的东西都没有，所以他没有所谓的名字，还有他的意嘛，就是那意义，他也没有质量等相对相、相对相、相对而说嘛。这是在现证的绝对空性无为中，无为中是就在体证的当下，体证诸法实相，或是在这个无为当中呢，是没有所谓的持戒，没有破戒可得啦，就是你超越分别，超越这种相对，你说持戒当然有相对的破戒嘛，那破戒一样啊，就是有持戒来说嘛。这部经在宣说菩萨广大正行里面特重所谓的戒律，那接下来再讲的就是没有持戒破戒。事实上或者呢，如果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贯科啦，下面我们先看一下贯科，一样在左栏的下面，在兼说声闻道，兼说声闻道里面丁一呢是应机开示，那物一是比丘应行不应行，那就应修戒定慧嘛，三真上学。那物二是沙门的善学不善学，那这边就有提到所谓的行服沙门，穿衣服而已，或是威仪其广，表现得在外人表现得很有威仪之类的。那根三是名闻沙门，有名声的。那第四个是实行沙门，那我们当然是要学实行沙门。好，那接着在物三，就是持戒的善尽不善尽。那这边事实上善尽不善尽的重点，并不是说你持戒是不是完全持的满分不满分的，你到底有没有断我执在持戒的。所以这边的善尽不善尽是更高超的，就是你有没有离我所见去持戒的，这个是更高超的。所以你稍微看一下，从物二这个跟持戒有关系啊，所以导致这边我们看为这个本文181页就讲义这边导师有提到，在前面的广修正行就丙一，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些或许下一次再给大家，还是你们有带啦，不然我就下一次我要把它贴在这个我的 Word 档给你们看，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了的。那下面也会特重戒律，所以在六度万恨中举戒律来说明。就这边为什么要特别讲持戒不持戒，实际上跟他经也有关系。那我们先把这两段文稍微念一下，我们下次再从这边开始。那戒呢，只要受持不犯没有染污，没有生漏，不破损，就叫持。没有染污就是没有犯到根本，可是有一些是轻微的，这叫持。那犯了戒行，损坏了戒体，叫破嘛。持跟破是这样。从现象边说是如此，可是如果深求一切法的真相，空无性空不可得，就是无为。这当下事实上没有所谓的人持所持的相对，也当然没有所谓的受持跟破坏的增减。所以般若经上提到戒性空，持犯不可得故，就戒本质是空无自性的，持犯持戒犯戒都是不可得。这个我们也常在有些忏文都会说到啦，就是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死罪亦亡，罪亡心灭两俱空，此则是名真忏悔。这个 在古德著书上，我们都常会听到这种罪性本空的道理，实际上是从圣义地来说，如果你要落在世俗地，你要认为说，哎，我犯戒跟不犯戒一样，那就不是了，就有点像我们在说无分别，并不是什么都不用区别，看到红绿灯也过，这样就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在说，在前面的广大正行，你们可以稍微记一下页嘛，就是二三页，我讲义啦，我说讲义，讲义二三页有提到是本经重于戒慧，所以以那个超行经言大家是为本经的当机种。那或者像在四十页在讲四种执心里面有提到所犯重罪终不复偿，向他发怒心无盖尘，这是四十页。那下次呢我会再带大家来看一下啦。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先讲到这边，就是接着要讲说这边所讲到的是从无为相进一步讲圣性，就是圣人亲证到所谓诸法实相就成为圣者。所以在亲证这个所谓的无为或者亲证这个实相的当下，没有所谓的持戒破戒。那为什么特别讲持戒破戒呢？刚有提到不管是在前面的修广大正行或是下面的跟应该行，就沙门善学不善学，或者持戒善尽不善尽，这些都在说明，就是就导师的话来说，就是这部经特别重视戒跟智慧了，所以特别会强调这一个戒律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请合掌。